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听《信仰与生活》福音广播节目。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，我是黄奇峰牧师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要抵挡试探。试探是大家都熟悉的字，但什么是试探？试探的性质是什么？回答：试探是一个媒介，经常出现在你的面前。这媒介有十分的魅力，它要吸引你的眼光，要得到你的注意力，它要叫你心动而羡慕它，然后起来出去迎接它，接受它。你一旦接受它，你的思想观念就被改变，你的心态情绪也被改变，你从被动变为主动，从主人沦为奴隶。你做平常不愿意做的事，做违反常规的事。所以试探包括引诱人的和被引诱的。引诱人的相当有心理学，有技巧，有耐心。被引诱的里面有私欲和贪念。引诱人的目标是进入你的里面，改变你，叫你做他要你做的事，这样你成为他的俘虏，听凭他的指挥。被引诱的失去自主权，失去尊贵的身份，沦为奴隶，不得自由。听众朋友，试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，从人类一开始在伊甸园里就有了。历史以来，每一个人都面临试探，只要你还活着，里面有私欲，试探就在进行。试探的实质不但告诉我们那引诱人的有多狡猾厉害，也告诉我们我们是软弱的，不堪一击。试探的实质是那引诱者在试验我们，探索我们，要知道我们的弱点，并要在最薄弱的地方驻守，勾引我们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要带领大家思想约瑟遇到试探和胜过试探的经历。这经文令人鼓舞，对我们有实际的教导意义。现在我先将经文创世纪39:1-11说一遍给大家听。圣经说，约瑟被带下埃及去，卖在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家里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他就事事顺利。波提乏见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。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侍候他的主人。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所有的一切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。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一概不知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。自此以后，波提乏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，说与我同睡吧。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看哪，我主人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在我手里，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除你以外，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睡，也不与他在一处。有一天，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并无一人。波提乏的妻就拉住约瑟的衣裳说，与我同睡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听众朋友，以上经文是旧约圣经胜过试探的好例子。这例子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，你胜过试探，不是因为那引诱不够诡诈阴毒，乃是因为神开你心灵的眼睛，使你的心智坚强。以下让我们从四方面思想今天的经文。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一方面，约瑟受试探。创世纪37告诉我们，约瑟的哥哥们 用诡计将他卖给贩卖奴隶的以实玛利三人。这些三人将约瑟带到埃及的奴隶市场去。有一个人，他是埃及王的护卫长，名叫波提乏。波提乏看中约瑟，就将他买下来带回家去。约瑟是一个忠心又殷勤的仆人，他为人诚实，做事有智慧，神与他同在，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波提乏看到神恩待约瑟，就提拔他，将权柄给他，把家中的一切都交托他。圣经说，自从波提乏指派约瑟管理家里的一切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，使他蒙恩得福。这样渐渐的，波提乏忘记了自己有多少的家产，忘记了他的银行有多少存款，因为一切的事约瑟都为他安排妥当。但亨通来到，试探也来到。圣经说，波提乏的妻就天天以眼送情给约瑟，对他说，与我一起上船吧。约瑟拒绝说，我主人将一切托付我管理，没有将你交托给我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但波提乏的妻还是每天以眼送情给约瑟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也不与他在一处。有一天，波提乏的妻知道约瑟在一个房间办事，他看到周围没有人，就拉住约瑟的外衣说，与我上船吧。约瑟不听从他，只让他抓住自己的外衣，立刻脱身跑到外面去。朋友，以上就是约瑟遇到试探的经历。这试探使我们感到惊讶的，不是约瑟遇见试探，而是他胜过试探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二方面，约瑟胜过试探的秘诀。我们可以想象到，约瑟受的试探是难以应付的。一方面，约瑟体格健壮，容貌俊美，他当时才20岁不到，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单身男子，没有父母亲友在身边提醒警告他。另一方面，波提乏的妻子可能长得很漂亮，她天天打扮，穿着性感的衣服出现在约瑟的面前，他天天向约瑟讲一些甜言蜜语，他天天来做一些小动作，我要勾引约瑟与他上船。朋友，这样的试探是难以抵挡的，但约瑟得胜了。你问约瑟胜过试探的秘诀是什么？回答，经文给我们五方面的亮光。第一，约瑟记得主人对他的信任，他说，你丈夫将家里的一切都交付我，但他没有将你交托给我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。这里我们看到约瑟时时谨记主人对他的信任，珍惜主人对他的提拔，所以他在背后向主人效忠，不愿意做违反常规的事，不辜负主人对他的期盼和信任，以致伤害他与主人之间的关系。第二，约瑟知道自己的身份与别人不同，他说，我怎能。这里约瑟证实自己特殊的身份，他的身份是神的选民，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神与他们立约，特要在外邦中做美好的见证。他也没有忘记他是母亲的长子，是父亲的爱儿，他更没有忘记神给他启示的梦，就是有一天他要伟大成为尊贵，整个家族的未来寄托于他，他的肩膀上负着神重大的使命。他因此决定，别人可以做的我不能做，因为我敬畏神，我背着神尊贵的名，圣洁的名。第三，约瑟看奸淫是极大的罪恶，约瑟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呢？这里约瑟不是说，这个女人好可怜，丈夫时刻守在法老的身边，整天不在家，她好孤单寂寞。约瑟也不是说，或许她丈夫不能满足她，神要借着我来照顾她，反正我们都是成年人， 擅长的事是两厢情愿的。但没有，约瑟没有用世俗的标准去抵制良心的责备，他看到的是事情的实质。他说，这是极大的罪恶，而我怎能做这大恶呢？我怎能拆散主人的婚姻呢？我怎能污秽自己的身体呢？第四，约瑟看奸淫的行为是得罪神。约瑟对波提乏的妻子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约瑟知道这样的行为一定得罪波提乏，但这样的行为至终是得罪神。哦，朋友，约瑟能胜过试探和诱惑，因他与世人有不一样的道德标准，他与神有特殊的关系，他敬畏神，对罪恶敏锐，知道能隐瞒人却不能隐瞒神，他知道在暗中做的事无不在光明中被显露出来，他知道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事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第五，约瑟急忙跑开。当波提乏的妻子抓住约瑟的外套要拉他上船的时候，约瑟不是与他讲道理，不是留在那里看他要做什么，而是果断的把外套丢在那妇人手里，跑到外面去。朋友，以上是约瑟胜过试探的秘诀。今天我们要胜过试探，也必须谨记并且应用这些秘诀。第一，要知道有人信任我们，我们的父母亲信任我们，我们的配偶孩子信任我们，我们的师长亲友信任我们，我们的神更是信任我们。如果我们被试探所胜，跌倒犯罪，我们将使许多人痛苦伤心羞辱，而最受羞辱的是我们的主，因他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流血，我们怎能辜负他犯罪，把他重钉十字架呢？第二，要认识你基督徒的身份。你称为基督徒，因为你蒙神的呼召，接受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，被圣灵重生，是属于神的人。你的心是神的殿，神借着圣灵住在你的心中。圣经说，你是与主合一的。既然是与主合一，怎能犯奸淫的罪呢？犯奸淫的罪，岂不也污秽了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吗？朋友，圣经说，你有尊贵的身份，你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你所做的一切与主的名息息相关，你可以荣耀他，也可以羞辱他。所以在试探来临的时候，你要想到自己的身份。第三，要认识到奸淫的行为是罪。今天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罪，人对罪已经失去敏锐力和抵抗力，因为他们对罪的概念非常模糊，他们道德的神经被麻醉了，他们道德的防线被摧毁了，他们的警觉系统不存在了，他们甚至以善为恶，以恶为善，以光为暗，以暗为光。朋友，今天我们的文化容忍罪恶，接纳罪恶，今天的社会有太多的同居、试婚、外遇和离婚，今天有同性恋、双性恋，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，都是神定为罪的，都是神要审判的。第四，要知道犯罪至终是得罪神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犯罪是得罪人，没错，你犯罪一定得罪别人，但犯罪至终是得罪神，因为神制定律法，神设立标准，所以我们违反律法就是得罪神。神要以我们为有罪，神要我们向他交战，这样的认识非常重要。如果犯罪只是得罪人，我们可能会为自己的行为辩护，例如我伤害人，我就说这个人狡猾诡诈，这个人冒犯很多人，叫很多人受伤害，如今我惩罚他是应该的，这样你就为自己的罪恶解释辩护。或者一个人偷公司的东西，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， 我本来应该得到更高的工价，但老板一直亏欠我，我拿他一点东西算什么？他就为自己偷东西辩护。但你若意识到犯罪是得罪神，你就没有理由为自己辩护了，因为律法是神制定的，你犯法就触犯了神的律法。朋友，只有当你意识到犯罪是得罪神的时候，你才不轻易犯罪。只有当你认识到神在监察你，在记录你的行为，你才知道罪是不能隐瞒或遮盖的。大卫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，你要用心灵侍奉神，因为神监察你的内心。大卫曾犯罪，先知来责备他，他发现神知道一切，就在诗篇51篇说，神啊，求你因你的怜悯和慈爱除去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我得罪你，唯独得罪了你，我在你面前行了至恶，我得罪了你。第五，要离开试探的地方。约瑟在试探面前做了一个正确的反应，就是立刻跑开。今天我们遇到试探，也要采取同样的方法，或金钱，或女士，或物质，凡不属于你的，你就要走开。另外，喜欢赌博的不要到 Las Vegas 去度假，喜欢喝酒的不要到酒吧去买汽水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。启示录说，我的名啊，要从他那里出来，免得在他的罪上有份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朋友，有的人有的地方对你是非常危险的，你要远离。盼望大家将以上的原则应用在生活当中，才能经历约瑟所经历的胜利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三方面，约瑟胜过试探的结局。约瑟胜过试探产生三个结局，两个记在圣经，一个没有清楚的记载。第一，波提乏的妻诬告约瑟，把他下在监牢里，约瑟因此坐监牢13年之久。第二，约瑟在监牢漫长的时间里继续敬畏神，与神亲近，神与他同在，使他有智慧，能明白并解释异梦。神又使他在人眼前蒙恩，到30岁那年，神给他机会提拔他，使他一跃登上了埃及宰相的宝座。但越是胜过试探，还有第三个结局，就是他保守自己圣洁，免去良心的控告。当越是的手脚被锁起来的时候，当越是离开波提乏的家的时候，他的心很平安，很喜乐。虽然他被诬告，虽然他被关进监牢，但他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没有接受引诱犯罪，相反的，我胜过了试探，我在你的面前存清洁的心，无愧的良心，无畏的信心。感谢主，我没有跌倒。哦，越是胜过试探是何等喜乐，他的喜乐就像雅各书1:12所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胜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但想一想，约瑟倘若没有得胜，他跌倒失败了，他将是多么的后悔，他心里一定充满罪疚，他对自己失望、自怨、自恨，说我为什么这么软弱可怜呢？我是如此堕落败坏。但约瑟得胜了，他越过了试探的强颜，进入圣洁的喜乐之中。感谢主，约瑟没有因跌倒失败而预尝地狱的痛苦，却因战胜试探而预尝天堂的喜乐。朋友，以上讲的就是约瑟得胜试探的结局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四方面，今天经文在生活上的应用。第一，我们要意识到基督徒每天都面临试探。神把约瑟的故事记在圣经里，我要告诉我们，波提乏妻子的后裔还活着，他们没有绝种，他们随时在你我的身旁。 人的生活环境布满了情欲的网罗，不是吗？他们虽然知道你已经结了婚，他们虽然知道你是基督徒，却仍然来引诱你，邀请你。除了肉体情欲的试探，我们也面临其他形式的试探。你若是做生意的，有人会对你说，要成功，你必须欺骗，没有欺骗，你做不了生意。你若是平民百姓，你会面临撒谎的试探，有时为了逃避一个尴尬的场面，你就撒谎，撒谎了还为谎言辩护，一辩护就再撒谎。有人的试探是在贫穷之中，他因贫穷缺乏就拿不属于他的东西。又有人的试探是在困苦艰难中，困苦临到他就胆怯害怕，失去信心。有人的试探是在服侍之中，他看到别人逍遥自在，自己却牺牲劳苦，心里就不平衡，肚子里满了低估埋怨。还有的人的试探是在蒙恩的时刻，因为凡事亨通，工作顺利，心里就骄傲，做事张狂，甚至出去犯罪。所以朋友，试探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旁，我们要警醒，知道自己的软弱，谨防那引诱者的脚踪。第二，我们要知道今天的社会文化鼓励人犯罪。21世纪的哲学是，地上已经没有绝对的标准了，凡是大多数人认可接纳的，你就可以做。因为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，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开始，社会就进入了所谓性解放和乱伦的时代。各种各样的色情产品出现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贞操和贞洁已经成为上个世代的价值观念。在这里，我要要求大家每天起来做两件事。第一，要祷告，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求主使我们不要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第二，要牢记圣经的话在心中。诗篇109篇11节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又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那么主的话如何帮助你胜过试探呢？回答，有很多时候若照社会的标准你可以去做，但当你要去做的时候，圣灵在你心中提醒说，这个你不能做。你说，是，这个我不能做。但突然有另一个声音对你说，每一个人都在做啊。这时你的心开始挣扎，落在两难之间。但圣经又使你想起圣经的话说，有一条路众人以为对，至终引向灭亡。主的话又对你说，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走在上面的人很多，却引向灭亡。但另一条路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走在上面的人少，却引向永生。这样你就在主话语的光中觉醒起来，说，没错，不是众人可以做的，就等于我也可以做。朋友，试探对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的，当你坐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时常思想人生和他的结局，当试探来到的时候，圣灵就帮助你抵挡他，胜过他。第三，我要大家知道关于罪的两件事。第一，罪本身很有吸引力，叫你一看耳目一新，无限向往。是的，罪让你感到一时舒服，感到一时的兴奋享受。罪若没有吸引力，罪若不会叫人羡慕，人就不会去追求它。第二，罪一旦抓住你，它不会放过你，直到将你毁灭。如果约瑟犯罪一次，他会犯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，直到他上瘾继续犯罪，不得逃脱。但这一次约瑟胜过试探，下一次就更坚强。最后我要对大家说，今天世上有很多人对基督徒失望，因为很多基督徒不再持守圣经教导的圣洁标准，基督徒自己也同样犯罪，基督徒的离婚比例与世人的离婚比例一样高，所以基督徒失去生活的见证， 失去责备罪恶的资格与力量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异教行动起来。好几年前，我的妹夫对我说，在美国，平均每个星期有1000个年轻人成为回教徒，平均每个星期有一座清真寺被建造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徒已经软弱到了极点，基督徒的行为不再发光，黑暗当然要占据大地。朋友，你若真正爱主，你听到这样的数据，你不能接受。你说我必须起来过圣洁的生活，抵挡各种形式的引诱和试探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。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，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。您若想要保留我们的节目，或是与朋友分享这些信息与诗歌，都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cccf.tv。您若正在寻找教会，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。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，目前有3个聚会地点。我们的本堂是在 Chino 市，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, City of Chino。 教会的电话号码是 909-591-0080。我们是每个星期天早晨10点开始聚会。此外，我们在 Eastfield 的分堂聚会的地点是在 Ronald Reagan Elementary School， 时间也是早上的10点。学校的地址是8300 Field Master Street, Eastfield。询问的电话号码是951-934-6282。此外，我们还有一个广东堂的崇拜。时间是在每个星期天下午3:30开始，聚会的地点是在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，地址是在1520 West Cameron Avenue, West Covina， 电话号码是626-339-3866。各位朋友，再次谢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